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回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来献给主。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常常充满了一些你所不喜悦的东西，常常有许多不洁的念头。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说我们的心能够打扫干净，欢迎你进来，也成为你喜悦的居所。主啊，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愿意把心奉献给你，把我们的全人奉献给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每次对照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自己有许多的缺欠，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并不是在这里要斥责我们，你乃是要光照出我们里面的隐情，而且要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完美的主，你爱我们，你也要我们成熟像你完全一样。主啊，让我们来领受你十诫中的福音，让我们在思想福音的时候，这十诫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到负面的指责，主啊，我们要看到你正面里面要提升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讲十诫的最后一讲了，最后一次啊、并不是要讲第十诫不可贪恋，因为我把那个第十诫跟第八诫摆在一起讲了。今天是讲到第九诫，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已经讲了第七次把十诫要讲完，所以我今天我想你前面几次你或许有听得不完全，或者有一些地方你不明白，可是今天我希望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能够听到十诫中的福音，那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听到里面神怎么爱我，神怎么保护我，神不是要用着一个律法来掐住我的脖子，天天来定我的罪，这个绝对不是神要讲十诫的，要让我们遵守十诫的这个心意。所以我相信，可能如果在这个很难，因为讲的时候讲者他可能尤其实践里面，你看很多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当你跟孩子说你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他听到了，他的印象里面就是负面的意思，你不要让我拿，你不爱我。其实不是，父母说我跟你说不可以，我是要保护你，我要让你看到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人都有这个软弱，所以我也不怪弟兄姊妹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很哎呦，怎么又是来讲不可以。其实说实话，真的弟兄姊妹，我也不想要讲这个十诫这个题目，讲十诫要讲十次，我勉强弄成七次的时候，我还觉得今天讲完好像稍微轻松一点。可是神的话语里面也就是这样把我逼到神的面前，我看那么一简单的一句话，不可以偷盗，为什么不可以偷盗，有什么好讲的。结果当我们花了功夫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的时候，就发现每一条罪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我都在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我都在犯。我实在要求神的恩典，我也知道他要我成为圣洁，所以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自己，来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更讨神的喜欢。好，我们在讲十诫以前，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稍微有一点复习好不好。十诫的记载大是在圣经的哪个地方？出埃及记二十章。好，你打开你的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不一定要读这十条诫命，因为很长，我们每次也都读了一下。我先问弟兄姊妹，前三诫是什么？你如果能够不看圣经的话，你能够告诉我前三诫。我提醒你要记这个十诫的秘诀，你知道前三诫是对着人跟神的关系，后六诫是人跟人的关系，中间一个第四诫是成为桥梁，是人跟神，人又跟人的关系。你这样记的话就比较容易记。前三诫讲的是什么？第一诫是，大声一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 不可雕刻任何的偶像，像任何的情况像我的来跪拜那些像。第三个，不可以妄称我的名。这三个不可，这三个不可都是讲到针对着神的独一性。第一个，不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神的独一性。第二个，你不可以除了我，你不可以为我，甚至为着以神的名义你雕刻偶像来跪拜那些所看见的像，因为神是超越那些所有人眼见的，讲到神的超越性。第三件，你不可以妄称我主的名，你不可以拿我的名字来做你的挡箭牌，你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是讲到神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看到前三件里面消极的意义，它都是不可不可不可。消极的意义乃是我们不要把神限制住，把神限制在一些有形的物体，把神拿来做我私人用意，私人的背书替我来做保证。积极的意义乃是说，你要把上帝当作上帝，因为他是你的生命的主，他是那么的超然，他是那么的信实。所以我们正面的看神的时候，他说了是就是，他算，他说了算就算，他是完全可以信靠的。这是第前三界所讲的。那么第四界讲到人跟神中间的桥梁了。第四界讲到要怎么样，要守安息日，也讲到不可以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说你不可以再让你的那些奴婢，那些邻舍，你家里的牛羊，你要他已经有隐藏着，你不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要让他们也休息，也让神的安息从你的身上也留给别人。所以第四诫讲到守安息日的时候，就从神人跟神的关系也连上到人跟人的关系。那么到了第五诫开始到后面十诫都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那么第五诫是讲什么？要孝敬父母。这个是要字开始出现，也只出现了两个要嘛。第一个是要守安息日，这个要就是要孝敬父母。讲了人跟人中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条诫命就是要使你蒙福，我要使你再次蒙福。这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最开始的接触的，就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所以神的意思在这里说，要很积极的说，我们要修补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不是你只供养他，给他金钱，不是这样。父母们不要省，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父母说，哎呀，我现在，哎呀，快退休了嘛，我现在就来靠我的儿女吧。我希望我想我后面的两三年我也不想做事了，我就靠我的儿女来养活我。我想天下的父母很少这样，除非你真的身体上有疾病或有不得已的情况，大部分的父母他巴不得通通给你，他辛苦创业创了老半天，他也希望留给你孩子，你能够来继承享尽。可是很多的孩子有时候他不一定要接受父母的。那当然这我们不谈这个接受产业的问题，我们谈的是说孩子对父母我们要尊重他们，尊重 honor。 这个孝不是在物质在金钱上面，乃是你以他为宝贝，你要以父母的为宝贝。你今天读到了 PhD， 你今天做了大总经理，可是你的父母呢，他们辛苦的养育你，你要知道他们是宝贝的，他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受了许多的委屈，你可能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要尊敬你的父母，要孝敬你的父母。这是第五诫一开始讲的要，然后后面就讲了又什么，又不要什么，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不可以贪恋人的东西。那么这些不可以都是保护我们，我们等一下后面来。你看我们讲说不可以杀人，因为要保障我们也不要被人家杀，不可以奸淫，我也保障我的亲人不要被人家奸淫，被人家冒犯，不可以偷盗，有谁希望别人来小偷欢迎你来偷我家东西，都要保障我们的。神的这些心意都是要保障，保障我们为着我们的益处。 所以十诫总体来讲，它是要它是福音，有福音在里头，因为都是包含在爱人如己的这个教训里头。好，那么在今天要讲以前，我就想稍微讲一个我听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我稍微的引用这个见证来跟弟兄姊妹来，希望你们理解我每次我讲这个十条诫命的这个心情。有一个老弟兄，他是为着他是在家庭教会里面非常忠心的，也是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为了主的信仰，他被抓到劳改营去，在那里劳改了20多年。在他还在最困苦的时候，那个年代里面最困苦的时候，他们每天就出去出槽去种田，去种去种那个土豆、洋山芋，在北方。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他们要做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怕那个冷风灌进来，所以他们他们的领导就每个人都发了一条小绳子，就说你出去做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裤脚，你可以把你的裤脚底下，你可以把它扎起来，扎起来。为什么要扎起来呢？免得那个风啊，冷风灌进来。所以每个人要扎裤脚。有一天，他们快收操的收工的时候，他们排队站好。那个领导就来看，说一看，哎，这个人的裤脚怎么鼓鼓的，这个地方怎么不像是普通人那么扎的竖的，他就叫那个弟兄说，你把裤脚解开。结果那个这个老弟兄呢，他把他裤脚解开的时候，在他里面藏了两个土豆。这时候那个领导就说某某某啊，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干这个事。这个老弟兄非常的羞愧，这是他后来讲出来的。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也会落到这种吃不饱，到时候我要从田里拿两个土豆要藏着晚上回去啃。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带着眼泪讲，他自己跟弟兄姊妹讲的。他说，我是个罪人，如果我没有被逼到一个尽头的时候，我讲的都很简单，可是当我到了我也受不了的时候，我也会犯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来听这个事的时候，我可能很同情他，我也会同情他，我说，哎呦，这个是真的，这个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真的太痛苦，你这是不得已的。平常他把他的饭也分给别人吃嘛，他把他的一点点的口粮也分给别人，那在这个时候他弄两个这个土豆，有什么好这样自责的呢？弟兄姊妹，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当我在讲十诫的时候，每一条诫我都可能犯，而且我也曾犯过。不是在这里，我在这里指责弟兄姊妹说你犯这个罪，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思。做一个神的话的出口的人，他有时候很难的，他有些东西到他不想讲的，他必须要讲。可是这不表示说站在讲台上的人他是完全圣洁的，他要超越他自己，他要敢讲。而你们也要体会到，一个做主人话语的人，他是代表神在讲话，他是一个罪人，他也会犯错。所以我们今天以这样的心情，我们来看十诫，我们要来体会神在十诫中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蒙福。我们来看第九诫，今天讲的出埃及记20章的哪一节是讲到第九诫？哪一节？出埃及记20章的16节。 好，我们大声的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0章的第16节，我们来读一下。来，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再读一次，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往后面再读一两节经文，我们来加深这一条诫命的意义。23章，出埃及记23章。23章第一节，来，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再来，再读一次，来，不可随火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请我们打开新约以弗所书，你会发现所有的诫命在新约里面都有强调，都重新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来说明，除了守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没有叫我们再守以外。好，以弗所书第4章25节，当然这个守安息日这个他没有在叫我们一定要守安息日，我在那讲的时候我有讲到，因为今天安息日已经有新的意义，是另外一种形式来守安息日。以弗所书第4章的25节，第4章的25节，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里讲到谎言，那么我们刚刚读的作假见证，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作假见证是不是就是说谎？说谎是不是作假见证？说谎是作假见证。 OK， 作假见证是不是一定要说谎？不要。谁能够稍微，大勇，你觉得怎么，为什么说作假见证不一定要说谎？不容易啊，我们听的好像是这样，可是你如果去思想的时候，我等一下我也想了好久，我在想到底是不是说谎才是作假见证。大声一点，进。哦，没有做，该积极的做的时候，你该讲的时候你不讲，也算是作假见证。所以如果这样来提醒的话，作假见证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宽了，要广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说不一定说谎，说谎一定是做假见证，可是不一定要说谎也是做假，也可能做假见证。所以说你如果说出部分的事实，有可能是做假见证。一个事实你不完全把它说出来，你只讲一部分，引起人家的误解，这个有可能做假见证。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就发现说我很容易犯这个东西。我举一个例，我一直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求圣灵光照我从这一方面去思想，我才发现我做了很多年的有一个假见证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做假见证呢？我今天来想的时候，我信主很多年，我在台湾，我从小就到教堂，就到青年团契，在大学里头也学习侍奉，也很追求，一直到了美国以后，我来到了 New Jersey， 我参加了以前的在 Promise 的一个聚会。我参加了那个聚会以后，我发现我真的，我属灵的眼睛打开了，我发现那里的弟兄，那里的带领的弟兄，他们带我们读神的话，他的信息讲解的，他唱的诗歌，他每个礼拜的播饼，弟兄姊妹愿意把家庭打开来接待，人人服侍，不是只有把责任放在传道人的身上的这个观念，开了我属灵的眼睛。我那个时候，我10几年20年在台湾的教会里面，我没有这个开启，我以为每次聚会就是牧师带领讲到祷告就好了，弟兄姊妹。那么我被开启了以后，我就很羡慕，我也很追求。所以当 有时候我常常有时候跟人家讲说，我到了美国，我接触了这个团体以后，接触这个教会以后，我才发现我台湾的那些所受的教导所做的教导都对我可以说把我都是在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宗教性的生活。其实我后来我在这个圣灵光照我就说，你要小心，你在做假见证，你胡说八道。你在台湾如果没有青年团契，人家没有那些哥哥姐姐们爱你，你在那里的牧师没有在那里教导你，为你施洗，要你能够走到今天吗？你为什么要以今天的你就来把所有的就说以前我过的是宗教生活，这是假见证，你误导人家，人家认为你那个教会对你真的只有伤害，没有好处，这叫做假见证。虽然我的心意是说，是我神又开了我的眼睛，在某一个聚会的团体里面，让我看到弟兄相爱、属灵的追求，他的实际应该怎么做。可是你在你讲这种见证的时候，你如果把以前让人家对的你以前所有的都否定的时候，对你那个情况，我们是在做假见证。这个要求很高啊。所以我如果以这个思想，我就想到有些人说，哦，我去参加某个聚会，或者我有了某一个经历以后，我从此以后我发现我过去十几年来我读的经，我读圣经，我通通都是非常没有意思，都是没有。我经过了某一个聚会里面，有人给我按手，有人给我特别的经历，我回家以后我开始整个圣经都亮了，都向我开了。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个见证。因为你如果没有过去十年你那样的下苦功，你觉得很枯燥，你还是继续的读，人家今天给你一按手一点头，你马上就神的话就开了，那你以前的苦功都不算数了。弟兄们，我们要很小心。我这讲的是我自己，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我不一定要说谎，不一定要说谎，我都可能做假见证，而且陷害人。可是说谎不一定，我今天没有替说谎来做合理化。说谎也不一定要会陷害人，我的意思说你说实话说部分的事实都可能陷害人，可是说谎也不一定陷害人。比如说摩西要被接生的时候，那个接生婆法老叫那个收生婆去把那个婴孩通通给他掐死丢到河里，对不对？结果收生婆没有做，他怎么回报那个法老呢？他说，哦，希伯来人的妇人太强壮了，我要去接生的时候他还没到，他们孩子都生出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把他们男婴丢到海里，丢到河里。这里说谎不可以说谎，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不在今天。我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就因为我在说做假证不一定是说谎才能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我就连带的提一下，今天你说部分的事实的话都可能落入在陷害人的光景里面。所以从弟兄姊妹们要我们要小心听话哈，要小心听。如果你今天听了我这样讲，说谎也不一定是会陷害人，你如果也去传递这个金弟兄怎么说的话，你可能也落到陷害人、作假见证陷害人的光景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我的重点是要这里说，我的重点是说，你就是说事实，你也可能落在陷害人的光景里面，你要小心，因为完全看你的场合，看你的心态。马丁路德对这条诫命他的解释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应当要敬畏敬爱神，使我们不至于妄论人。我们要敬畏，我们要守这条诫命的最基本的心态是我们是敬畏神敬爱神，使我们不至于妄论人，食言讲的话不算，背信陷害人，毁谤人，或者败坏人的名誉等等。但宽容原谅扬人的善， 及好意的来解释各样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把这一个事情分成消极的跟积极的。消极的是你不要讲的话不算话，你不要去毁谤人，你不要去破坏人的名誉，这是消极方面，叫做做假见证陷害人。可是你积极方面呢，你要宽容原谅扬人的善以及好意的解释各样的事情。你对别人所讲的话你必须有正面的态度，你必须常常保持正面的态度。所以我们忘恩的话我们要少讲啊！以前我在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公司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那个公司我天天都在那里什么东西也没学到。你不要这样随便乱讲这个话，因为那个公司你什么都没学到，还付你薪水，还让你养你的家。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常心存感恩呢、啊。曲解误导别人的话都可能落在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为什么会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一个我们已经讲到的，可能是无知，无知，你不知道，你没想到。所以无知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是言者无心，可是听者有意，却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无知两方面都可能无知，讲的人没想到我这样随便讲出去的造成别人的伤害，听的人也因为无知，因为他不知道从正面的去理解人家的意思，他的无知，他不知道你听话的时候有时候会搅动你里面一些私欲，甚至撒旦灵界的属灵的事情都在我们中间常常要破坏人跟人中间的合一。所以我们如果无知，我们就以为我这样讲有什么错，你本来我就应该这样讲嘛，就是这样嘛，结果你伤害了你也受伤害。所以第一个我们人能够我们会落到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这个名誉对人的重要，一个名声。圣经说美名胜于大财，名誉，中国人说名誉是人的第二个生命，我们太轻忽这个事情。你知道一个人的名声被臭掉了以后影响他的很大，他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没有办法立足，他可能他正在找对象的时候他这个名声臭掉被人家臭掉了以后他就找不到对象，没有人敢嫁他，没有人敢娶他。所以名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做假见证陷害人有时候会伤到人是的程度是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所以第一个我们会落到这样观点，是因为我们无知太迟钝。第二个我们自己会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是我们里面有受伤，你那个受伤的心态伤害从来没有得到医治过，所以你们对某些东西非常的敏感，只要人家一碰到这个题目，一点到这个题目，你马上就跳起来。所以我们心里面的光景如果没有来得到求神你的话语你来滋润，你真的我完全的来赦免那个人，那个得罪我的人，你如果完全那个受伤你完全没有交托出去的时候，当那个人走到你旁边他眼睛稍微这么转一下的时候，你就认为他在瞧不起你，他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认为你只要听到你的名一两个字好像跟你有关系，你马上紧张起来，他又在讲我的坏话，里面受伤的光景就容易使我们很常常会做一些很激烈的反应，就作假见证，会说出来来陷害别人。第三个原因是存心不正，这个就不好，这是真的有意的。我们刚才前面两个讲到的有时候你是没有下意识的，第三个原因是存心不正。 心里隐藏着增进、嫉妒、轻视、苦毒，就很容易做假见证。当你存心不正的时候，你就可能在老百姓、在民中散布是非。这个摩西对着以色列百姓说，你不可以在民中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我们搬弄是非去讲人家话，不是我们受伤，不是你，是你不只是受伤，你是一种报复的心理，你是一种要把事情扩大，这种是神要来对付的。这个如果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心，如果我们里面是存心不正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来搬弄是非，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当然我刚刚也提到第四方面，就是撒旦的诡计。撒旦总是要在人中间来挑动我们，让我们去想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是对着我有恶意的。当然你心里面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警觉，我们来多注重自己的言行，那还可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帮助。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当你里面有负面的思想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一直陷下去，你就很容易一直陷下去，而且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人的无知，人的受伤害的反应，或者我们的存心不正，这都是撒旦他常常会利用的一个管道，使我们人跟人中间彼此控告，破坏合一。你知道耶稣被送上十字架的一个控告，他并不是杀人，并不是偷盗，并不是他犯奸淫，而是那些宗教人士怎么样做假见证。他说他是来世界上，他是要来做犹太，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你们的祖宗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这些宗教人士就说，他说前往的话，他说他自己是他是要来挑动这个罗马政府跟老百姓的中间的纷争。耶稣说，你们就算不信我，我讲是我是神，我是父神的儿子，你们也当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信我。你们可以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可是你们如果来观察我所行的神迹，我所给的教训，你们也应该要来相信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可是这些宗教人士为着他们自己的私心、他们的私利，他们做假见证来陷害主，以至于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有的人控告他的都是假的见证，把我们的主逼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容易犯这条诫命，我们稍微理解的时候，我们就要防在思消极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轻忽，我们的有很多人有时候说，哎，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粗心，我就是粗枝大叶的人嘛，谁去想那些细节？可是你常常因为太粗枝大叶，你伤害的人你都不知道，你还以为自己有理。这个是我们要悔改的，我们在神面前要敏感的。我们的无知，我们受伤后的反应，没有在神面前求神真的来医治来对付，我们的存心不正，还有我们对撒旦的诡计的无知，都容易使我们落在做假见证陷害人的光景。那么我们现在要谈怎么样能够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很最重要的。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假见证的定义，陷害人的定义，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方法，给我们一条路， 我们可以走上去，可以避免我们犯这条诫命。我也列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里隐藏的意念、恶念。这一条，这个注意心里面的光景的时候，是每一条诫命你会发现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不可以偷盗，你不可以贪恋人家的妻子，你不可以起奸淫，不可以杀人，都是从心里面开始有的，都是有心里。所以圣经里面箴言说，一再的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保守你的心这一条，这个原则，在我在讲每一条诫命的时候都提到了。可见我们要注重我们心里面的光景，而要注重这心里面的光景，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把这个信息结合起来，我们就看到父牧师他说，我们要把主藏在我里面，我不但我藏身在主耶稣里头，我也让主耶稣藏身在我里面。他藏身在我里面做什么呢？他来改变我里面的性情，他来改变我，使我更多明白他的律，他更光照我。所以我们要注意心里面的意念，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接主耶稣到我的心里头。进一步的，像我们今天的诗歌献的，我们要将心给主。你常常来把你的心里打扫干净。诗篇里面也说到，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要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一个要注重的还是回到最根本的，我们的心的问题。我们要注重我们心里的光景。第二，还是心，可是我们不但注意，我们要培养正面的心态。不管说话的或听话的，都要注意心里的动机。尤其是听话的人，要学习以善意去解释所听到的话。所以林弟兄常常在这里说，我们不要去猜测别人讲话后面的动机。我们不要，你有时候走得太远，你尽量，当然有可能他讲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要小心的求证。你不要马上听到了就做反应。所以为什么圣经上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有时候就是讲太快，我们正面的心态，我们的心的反应太快了。你一听到了什么，你马上把他的话曲解，或者做成负面的，这个是很容易使我们列入犯这条诫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你知道犹太人，我读圣经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在讲到这边信息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犹太人的规矩。保罗说他被抓去鞭打，被打，他说每次多少下减一下，每次40下减一下，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你打39下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打40下减一下？哦，原来他们在律法里面规定的时候，他就是怕把你打多了。他明明要打40下，他打到39下他就住手了，因为他怕他算错了，算，哎呀，打多少了，再从头算起，再打。你所以他说40下我要减一下，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不要把人家的话，把人家的罪过分的来解读，我总要保留一个说我可能会有错，他的主要的意义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培养这个正面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正面的积极的来说，污秽的话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圣经以弗所书里面一再告诉我们。大卫说，神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正面的心态求神给我们，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认罪的时候，我们常常认自己的罪，我们少替别人认罪，这也是正面的心态的一部分。你不要老是看别人都不行都错，所以我来替别人认罪。你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罪你到神的面前，如果有太隐私的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哗啦哗啦讲出来，不需要。你的罪到什么程度你就对付到什么程度，是你私人的隐藏的底下的罪，你在私人的生活里头你来对付。所以我们一定是在正面的心态，虽然我一再讲这个讲有一些指证不可以这样，是好像是很不喜欢听，这是消极的。可是我们就算在消极的里面，我们要寻找正面的心态来看。第三，没有事实的真相，不要妄下结论。没有事实的真相，你只知道一部分的事实，你就不要妄下结论，这就避免了我们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七分的证据绝不说几分的话。有啊，但不会越少了，不会说七分证据说五分的话，不是。你如果没有，你说你如果有七分的证据绝不说八分的话，就你如果你就算你完全看到了这个，你也不要加油添醋加上，因为容易落在做假见证的光景。另外一个作假见证的，就是说没有事实的真相不妄下结论，在教会里面怎么实行呢？不接受匿名的指控。所以保罗说，若是有控告长老的状子，要几个人以上联名才可以收？要几个人？两三个人，两个人以上才可以收。这里意思就是说，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你不要随便就放个讲就哦，就这样这样这样哦，我好像看到这个怎么样？这个不只限于长老对着长老的，当然教会里面特别对着长老说，教会里面负责的弟兄，你不可以轻易，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神的仆人，你不是随便便你爱打就打，爱骂就骂，在外面就说的，这是神非常警戒的。说如果是有，你必须要有见证人。所以我们在教会实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知道要开同工会了，要开执事会了，要反映对教会们的有一些现象，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反映，你如果看到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反映，可是你要保留，你要知道当你去跟任何一个同工反映的时候，你心里要知道说，当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严重，我们要来处理的时候，你不可以说你不出面来做见证，你要对你说的要负责。到一个时候，哦，你看到金海弟兄今天在某某在外面在餐馆里面或者在电影院里面跟着另外一个姊妹在那里干什么？哎，你讲你看到了事实，是你看到了，你今天反映出来了，好，我们接受你这个。那么现在要求证的时候，谁讲的，在哪里看到的，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我看到了，可是你千万不要讲说是我说的，我看到了，我发誓我绝对看到了，没有错，你看到了，事实也是这样。可是你知道不，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可能是他的女儿啊，对不对？可能是他的妹妹啊，对不对？可能是他的父母，他的什么人，他们中间有什么事情，你很多隐藏的事情你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们随便做假见证，你讲的见证对你来讲是百分之百的真实，可是里面有一些隐情你不知道，你不要随便乱讲，你讲你要负责，你必须要有一个负责的心态。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行审判 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你不是听，尤其我们在做很多的决定的人，决策的人，不管你在公司里头做决策，你在教会里面做决策，你在家里面做决策，你要知道，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而你的两个孩子来控告了，哦，哥哥这样做，弟妹妹这样做，假，你不是听了你就去断是非，不是。以赛亚书讲的那段话是引用到说，将来的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他有公义，他有智慧，神给他聪明，他能够胜得万事，他何况这样一个弥赛亚，他来行审判他都不凭眼见，他断是非都不凭耳闻。我也接触到一些的 case， 有些情况实在是不管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做决定就是说，哦，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是这样，有人反映这个就是这样，因此我们就断定那个人他不可以服侍，或这个人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态度。当你没有完全的明白事实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随便就以这些听到的一些事情，或者你仅仅看到的一些表面，你就来做见证，这叫做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四，最重要的是交出审判的主权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可做假见证？你要愿意把你的主权交出来。我们刚刚讲到不可以不要这样，那么你就要有一个，这也就是说我们要信靠神有权柄，我们要让上帝做上帝，我们要尊重神所立的权柄，不要落在一个像可拉党一样的背叛里面。所以我们对着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轻易的论断，我们只能做的，圣经教了我们是我们可以在私下，你处理的话还是要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原则。当你看到他有不对的，你先私下你一个人你去跟他沟通，把事情搞清楚，而你发现他实在错了，他又不听你的，又不改正，那么你就找一两个人一起做见证人去传。如果实在不行了，实在不行了，这事情影响到了整个身体的，你最后才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这个次序不要搞乱。当你还没有跟他有事先沟通，没有跟他搞清楚状况，你就哗啦哗啦都把他掀出来，这个就落在做假见证陷害人的光景。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教会里面，我再说过，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平常的邻居，跟你的学校，跟你做人，你的朋友亲朋好友中间里面，你都要小心，都要注意，让这个审判，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能够做的，你如果选择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不好，时机不到或者不成熟，你有很多的顾虑，那么你应该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你屈膝为他祷告，你屈膝为他祷告，这是你可以做的。如果神没有给你特别的感动，你要把他这件事情曝光或者讲话，你如果没有够的祷告在后面支持，我还是建议你慢慢的说，慢慢的说。当我们人跟人的事情，最好先到神的面前来说，人跟人的事情不要抢在跟神说以前来跟人说，这个就可以使我们避免做假见证陷害人。其实今天我们的信息还是可以应用到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的信息结合，上个礼拜讲到四种人，对不对？当我听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反思，我自己跟弟兄姊妹检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种，我除了感谢主，我今天好像是信已经脱离了，如果说那个定义说一个天然人就是没有蒙恩没有得救的人， 的话，那我今天是确实是已经脱离了那个光景，可是我今天仍然在我的生命里面仍然有许多属世的基督徒的光景，有许多 baby 基督徒的光景都在我的身上。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有成熟的基督徒的光景，可是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里面总是这么 mix， 总是一下子像婴孩，一下又像大人，一下又像基督徒，一下又像属爱世界的属肉体的，这是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有的征战。所以为什么David 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动态就是两个在那边 conflict， 对不对？一个是要神的旨意，一个是我老我里面的罪的罪性在那里把我们，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五六七里面保罗他的痛苦，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可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如果知道那是赐下生命圣灵的律，就可以救我脱离了。只要我们随时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人会常常犯这些错，犯了十条的诫命，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提升我们，会纠正我们，会提升我们，会使我们进到更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不可，它有消极的意义，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要，这两个几个要字讲它有正面的意义。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看到要孝敬父母，我们特别强调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后面的这几条人跟人中间的诫命的话，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可以有正常的人际关系，可以安享我们在世的年日，使我们的子孙也蒙福。不可奸淫，可以保障我们的感情，保障我们的婚姻。不可以杀人，可以保障我们的生命。不可以偷盗，可以保障我们的财产，我们辛苦的劳力所得的。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可以保障我们的名誉，可以保障教会的见证，可以保护别人不受撒旦，你跟我都不受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看十条诫命实在是福音。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觉得守得很苦，如果我们照着我们人的道德律来讲，我们要靠我们的努力的话，你是守得很苦，我也守得很苦。可是当我们看到福音，我们看到这些诫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里面都已经完全成全了，都已经完全成全。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里面，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什么时候我犯错，我快快的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我来到他宝血面前，我说神啊，你知道，你就知道我就是这种人，我今天又犯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你的宝血是为我预备的。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受死就是为了要解决我 这些罪，他为了要使我的生命更丰盛，我相信我们就不落在撒旦的诡计里面，我们就不要在那里痛悔，发现说我不行，我失败了，我的婚姻失败，我的子女教育失败，我的工作失败，我什么都不行，我干脆离开这个世界还好。有时候恶者的控告会到这个地步，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我们不要老是落在那个无知的光景里面。我们现在所有的难处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只要你向着神每天有这个心，神他能够，他也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能够成为神的见证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怜悯孩子，真的怀着战惊恐惧的心，把这条十条诫命向弟兄姊妹都传讲了。主啊，你也知道我的浅薄，你也知道我讲的不完全，甚至你也洞察我里面有的错误，但是你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正面的心态， 来领受这样的信息，让这十条诫命我们看到，你不是那里要掐住我们，你乃是要借着十条诫命把我们引到我们的救赎主的面前。因为律法它乃是都是好的，它为要成全，为是一个训蒙的师父，要成全恩典，让我们来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的恩典，求主把你的话、你的感动更多的摆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让我们每天每天都有你改变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